姐妹在主里平安，感谢主。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都进入了十二月份。我们都知道十二月份教会的主题是耶稣诞生于教会新生态。我们读一节经文好吗？给我们放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我今天我讲到的副标题，也就是耶稣的诞生与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上周孙牧师给我们讲到啊，耶稣的诞生与我们的重生。那我们重生，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如何重生呢？我们有救恩四个环节：第一，相信；第二，悔改；第三，受洗；第四，领受圣灵的充满。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让我们更加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仅让我们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呢，我们一定要抓住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抓住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才能生命成长，在主里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下面做一下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你爱我们，尤其是在这即将来临的耶稣诞生的日子，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仅有生命，我们还要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圣灵来膏抹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有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当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神，赞美主。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即将要迎来普世欢腾，庆祝我们主耶稣诞生的时刻。那我们有没有思想到，主耶稣诞生是为你我而生，他本是至高无上神的儿子，可是他取了人的样式，并生在马槽里。马槽里就是主耶稣降生的记号。他不仅生在马槽里，当他30岁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自己所说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来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何等的卑微，他何等的卑微降世为人呢？他本来他就是富有的，但是他遵行神的旨意，他就降世为人。那就让我们所想到，有谁家的孩子出生父母不保养顾惜呢？那我就想到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给他预备很完全的全面，儿童床我也给他买了，奶瓶我也给他买了啊，连所有用的一切的用品我都给他买了。这是人们所向往，我的儿子出生了，而是天父的儿子出生，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生在马槽里，为什么他生在马槽里呢？因为世界不欢迎他来，而是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不接待他。但是主耶稣就这么卑微的来到了世界，神就让他的独生爱子就这样的降世为人。那就在新约福音书当中有很多记载耶稣的降生，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下面 我们有几方面来学习。一，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有两方面。一，耶稣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我们读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18，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显现，是给我们世人一个完备的启示。在耶稣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不仅是智慧、能力，而且还有公义、怜悯、恩典与真理，也就是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且有恩典、有真理。他不仅有恩典，他要把真理带下来，所以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认识这位父神对我们的爱。然后第二方面，也就是耶稣彰显神对世人的爱。我们读两节经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的降生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邪恶。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他的降生就给我们带来天国永恒永生的盼望。我们再读两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21-23，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还有21，我们念一下好吗？这是23，请，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就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阿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的名字也就是拯救。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这么样的来庆祝主耶稣的诞生？我们要知道，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一群被救赎所拯救出来的人。我们今天是何等得到全备的救恩呢？我们再读一节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1:15-16。我给弟兄姐妹念一下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所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提摩太前后书是作者是保罗，因为保罗他对主耶稣降世的认识，所以他在开口他就说，基督 耶稣的降世，这就是关乎救恩的源头。降世也就是说明他原来他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他为了拯救世人而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甘愿牺牲。如果说他不牺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与神和好，神也不会接纳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那保罗更加认识为要拯救罪人的，这是关乎救恩的目的。耶稣的降世为人，不是来寻找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所以在路加福音啊19:10，耶稣也说道，人子来为要拯救，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我们都是世上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义人，在神眼里面没有一个义人，但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与神才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保罗更加的认识到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所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用他自己生命来证明救恩的奇妙。他也就是看到他过去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他是不接纳耶稣基督，而是他与那些作恶的人并无分别。以前他认为我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遵守神律法的人，我不是罪人。而是他蒙到耶稣大光时，他认识到我不仅是个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保罗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他对他自己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前一段我也听说哈，有那个区长跟组长啊分享，就是说开跑幸福小组，说有些新办事特一提到罪人他们就很反感，总是用道德啊来衡量我不是罪人。其实我以前我也是这样的认为，其实我们这都是很好啊，都是为人行善呢，也没作恶，也没偷，也没抢，我们怎么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当我们读到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们要蒙神光照，我们真是每一位人都亏欠主的荣耀。我们原本因遭罪，一人犯罪，也就是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罪就带到了世界，就带到了你我身上。我们是不是远离神？当我们背逆神的神，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个罪人。当我们不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罪人。当我们这么样的领受的时候，愿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把我们带到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才能愿意这一生像保罗似的来服侍耶稣，来效法耶稣。因为保罗就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他在最后这句话就说，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就意识到他自己不仅是个罪人，他在罪人中他是个大罪魁，也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谦卑领受在神的话语中。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活出真诚的爱，来活出耶稣的样式，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就像刚才我们唱到这首的诗歌，是耶稣基督的爱拯救了我们。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爱的时候， 我们才能效法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品格，他的温柔，他的良善，他的公义。感谢主。所以人类以耶稣诞生为公元纪元的分界线。所以当我们啊开跑幸福小组，我担任两次副长，当我分享到第三周的时候，万事俱兴。我们都玩过啊游戏吧，我们有一次那个周牧师也在我们当中，我们玩游戏啊，我们就万事俱兴。我们就想到哈，世人的巨星啊，就是说歌手巨星啊，体育巨星，但是他们都不是万事巨星，只有我们这位主耶稣是我们的万事巨星。他是从初到永远，他都是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的诞生为公元世纪，为公元四元的分界点，也就是表明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我们公元前公元啊公元前是证明我们主耶稣没有来，我们在公元就是耶稣基督诞生那一年就叫公元，这是何等大的标志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心寻找他的人生命改变的转折点。当我们生命悔改转变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转折点。因此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关乎万民的大好消息。什么是大好消息？也就是福音。耶稣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虽然是天国福音，虽然是天国还没有实现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实际用他的话语，用耶稣的显现就在我们当中，就让我们每一天能行出天国的法则来。所以耶稣为福音而生，耶稣为福音而死而活，耶稣为福音而死。这福音关乎万民的，而不是关乎我们两三个人的，而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恩典，他把恩典带下来，关乎万民的平安。我们为什么过平安夜？耶稣降生那一天他就把平安带下来。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世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得到主耶稣生命的时候，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平安，有没有主耶稣的平安在我里面呢？我们要是说有，我们就证明你有主的生命，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了。所以也是关乎万民得到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我们不仅有又生的生命，我们还要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将来我们跟主耶稣我们一同作王，执掌完全。为什么称呼主耶稣说是万王之王呢？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让我们更加知道主耶稣不仅第一次降临，他还要将来他还要来到这个世上，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不是定罪人的罪，乃是让世人靠他得救。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驾着云来到这个世上，来审判每一位不仅信靠他的人，而不信靠的人都一起受到主耶稣的审判。这就是耶稣已临降临，我们还要盼望主耶稣第二次来。这就是耶稣降生的意义。那我们如何来回应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呢？我们要学习第二方面，也就是我们教会进入新生态。上周孙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第一类，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类跟第三类。 第二类呢，那我们就是要成为。我想问问弟兄姐妹，第二类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要成为主耶稣的羊。那羊一定它有它的特征，它的特征是在哪方面呢？我今天也就是讲到两方面的特征。一，羊能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念解经文哈，请我的羊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就是羊的特征，羊能听见主的声音，这就是羊和牧人的个人关系。怎么说是个人关系呢？我们一定要听牧人的声音，这也是一种相知相属的亲密关系。也就是我要每一天我要听，羊就是听牧人的声音，羊比方说给他放出去了，然后等牧人说回来，羊立刻他就回来，他听牧人的话。也就是唯有听到牧人的声音，羊才会感到什么安全，因为牧人在他身旁，他就有羊就有什么归宿感和共用和保护。所以我们作为羊，耶稣给我们比喻，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如何我们听到主的声音呢？我们必须每一天要有灵修的生活，要有读经祷告的生活。我们读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通过吃喝主耶稣，我们才能聆听神对我们的教导、劝勉和警戒。所以我们每一天不可缺少的，我们成为主的羊不可缺少，每一天我们拿出最好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我们读经祷告，祷告读经，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更加让我们借着祷告，凡事借着祷告，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让我们更加借着祷告来依靠神。所以我今天我上午我听到一位牧师的见证，他就是这么多年就为他女儿祷告，因为他女儿啊可能在年轻时候，在20岁时候很悖逆啊，远离神的家。其实他们家是基督徒啊，他母亲他都是作为牧师，然后他女儿就是受不了世界的诱惑，在年轻时候在20岁他就走进了社会，接触了很多不好的孩子，所以他工作他也是在晚间工作，在夜总会的工作，在酒吧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来说，他只能得到的安慰是什么？他把他的女儿带到神的面前，天天为他女儿祷告，愿神来改变他。借着他妈持续的祷告，能有3年到4年，这个女儿终于有一天回到了神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我们有些家庭子女的悖逆，身体有疾病，夫妻的不和，我们不可忘记，我们要凡事我们要借着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必垂听你的祷告。所以让我们更加能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主的作为。然后我们也不可缺少的，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祷告。我们不要就说以条件跟神讲条件的祷告，主啊 你说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他在耶稣基督里平安给我们。当我们借着祷告的时候，我们把结果就交给神，神就能成就这一切。所以让我们更加经历主的慈爱，主的信实。第二羊的特点呢，也就是在羊在羊圈中被牧养。那主的羊必须委身于细胞小组和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新生态，我们主要的也就是让开跑幸福小组的办事特不仅让他们单单领受主耶稣的生命，还让他落户到小组跟教会。为什么说落户到小组跟教会呢？因为所主耶稣所设立的羊圈里，也就是小羊，要我们成为羊，我们一定要谦卑学习来领受主耶稣的教导与祝福。那借着教会，我们要紧紧跟着教会的带领。羊呢没有很强的辨别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很容易被什么吞吃，所以他一定要在教会落户教会和细胞小组，一定要在羊圈的领受牧人的带领，也就是你参加细胞小组，细胞小组的组长，组长就是你的牧羊人，也就是你的牧师。你要谦卑，要领受，对组长要有一个信任。如果说对组长没有信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停留在你得生那一阶段。那我就记得我跟刘牧师才信主啊几天吧，那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是一对夫妻，是做我们的组长，是新加坡人。他有一天他就来到我们家敲门，他说刘弟兄啊，我们教会有40天的禁食祷告，你愿意参与吗？那这就是带领者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才有时候我们都对禁食祷告都不太明白呢，刘牧师说我愿意。他说怎么样禁食他祷告啊，他就告诉他我们，你们可以选择早晨中午晚餐。那我们就凭着一颗单纯的心，因为小羊是单纯的心嘛，就来领受牧羊人的牧养嘛。那我们就说那我们祷告他说有早餐有午餐有晚餐。那时候我们生命真是才开始啊，就是在寻求神的他旨意。那刘牧师就说那我要记我就记晚餐吧，因为早餐可能一段就能要过去了，他为什么他要选择晚餐？那就对祷告这项的重视。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这一选，我们就选早餐，我们就是说对组长对牧羊人我们要有个信任，我们要有个跟随。那你来到教会呢，你要对牧者要有个信任，你对牧者在讲台上讲道，有时候他就凭着他天然的生命来议论，哎呀，这个牧师讲的好，这个牧师讲的差。我们不要当评论员，来到神的家，我们不要当评论员，我们要谦卑，领受，学习主耶稣的话语。讲台就是喂养主耶稣的话语，牧羊人就是喂养主的话语。当我们讲到引用的都是主的经文，就有一节经文，就有两节经文，你今天能得到了，就能带到你的永恒里边去，你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不要指责别人，我们要带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来领受。所以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小组，让我们成为智慧人，不要成为愚昧人。我们读一节经文好吗？我们读以弗所书 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 这两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的行事，不要做愚昧人。什么是愚昧人呢？是话都信，你没有查验是不是他来自于神的，他来自于魔鬼的，来欺骗我们的。愚昧人就是是话都信，我们要有个查验。比方说一个环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查验是来自魔鬼的还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当向智慧人。什么叫智慧人呢？我们要找清新的人祷告，我们要找清新的人交通，我们不要找挂名的基督徒去。那挂名的基督徒他没有过基督徒的生活，他所说出的这一套的话可能就是很影响你。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就是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呢，不仅我们每一天来爱惜，我们也要爱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就是神今天给我机会，还能让我服侍他，还能让我生命改变，我就是爱惜今天每一天。因为现今的世代太邪恶了，我们这一听，我们这一看新闻，这一看短信所发出来的新闻，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来的日子一定要走上世代的邪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不要做什么糊涂人。我们做糊涂人一天就过去了，一天就过去了。我们要做出名的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主的带领，我要进入到神的命定当中。什么叫命定当中？就是主所让我所做的事，也就是命定当中。那我们第三方面，我们来学习教会新生态第三类，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命定当中呢？那我们就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为神赢得灵魂。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就要有稳定的参加细胞小组的生活和教会的主日崇拜。从你落户到参加教会参加细胞小组，从你来，但是今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们就要稳固，我们就要每次我们都要来，借着我们来参加主日，让我们来执行主的大诫命，也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借着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日，我们就是行在主的大使命的主的大诫命当中。我们今天给自己一个掌声，然后我们还要稳定的来参加细胞小组。为什么我们要参加细胞小组呢？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都是主的肢体。因为你的到来你造就我，因为我的到来我造就他人，所以我们也要执行主耶稣的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主的新命令。然后呢，我们还要稳定的参加教会小组的服事，由新的生命我们改为主的仆人。我们在教会在小组，我们参与同工，参与服事， 这是主所喜悦的。那我们还要稳固稳定地读经祷告生活。当我们读经祷告生活稳定的时候，我们在读经 祷告当中是成为前提，我们呢才能愿意地舍己破碎自己的老生命，从而呢也就是建立基督生命的品格。如何我们建立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呢？这需要具备三方面我们来训练和操练的。一，我们就是让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也就是我们上周所学过的，我们借着受洗洗礼，我们归入主耶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也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还不够，我们要活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受洗的人，我们一定要在主里边，我们要活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这就是代表我们向老我死了，向罪死了，我们向着神而活。那我们就要更换主人。以前我做主，我老我做主，而是我今天得到这完全的救恩，完备的救恩时候，我要更换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让耶稣基督做主，也就是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我们的心思意念要献给神，我们的肢体要献给神，也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活在主耶稣的面前。第二方面呢，也就是学习听命胜于献祭的功课。我这一分享到这里边，我大家就能想到这几点是周牧师在上月所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如何学习听命胜于献祭的功课呢？那我们有撒母耳上记啊，15:22，也就是这里呢告诉我们，祭物和献祭预表我们服事的做工，就我们属于服事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包括我们传福音，也就是牧养神的羊和关怀。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是我们每一个服事神的人都要知道的，这个是首要的原则。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是首要的原则，我们在教会啊就会闹出纷争，就能闹成结党，因为没有听命胜于献祭嘛。当我们知道这样的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不仅要顺服神，我们还要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牧者，也就是我们的带领者。我们要好好的顺服，也借着我们最近所学习的活在遮盖下的这个课程，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知道首要的原则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活出主的样式，我们的生命才能达到生命的品格素质，让神的家更加复兴在我们当中。感谢神。然后第三方面呢，也就是烙印福音使命是属天的价值。那幸福小组宣言有一句，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当我们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是一个承担福音使命的人，那他也就是愿意生命和性情被改变。那我们从做伴子的就开始，那我们8周幸福小组是不是我们都领受主耶稣的爱满满的？但是我们不要单单领受 主耶稣的爱，我们还要给予别人的爱，这是主的心意。所以就让我们更加，不仅让我们成为主的羊啊，作为伴士特，我们不仅成为主的羊，也包括我自己，我们还要成为做人的做就是得人的渔夫，让我们领受到我们不仅被爱来服侍，我们还要服侍别人。从领受爱到给出爱，这是主耶稣的心意。那我们第四方面呢，也就是幸福小组是成为得人渔夫的策略。我们正在开跑幸福小组，有的小组是第三周，有的是第四周，还有的是第二周。那我们借着幸福小组呢，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那我们有几方面来学习。幸福小组是团队式的服侍。团队式的服侍呢，也就是让我们传福音策略优势在于有同伴支持和鼓励，服侍不孤单，恩赐互补，配搭如同一人的服侍。那我们都是在正在开跑幸福小组中，我们无论是辅长还是同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不孤单，虽然我今天我的生命有软弱，但是借着辅长给我一个打电话，明天要开跑幸福小组，我们今天要来预备，我们要来彩排，是不是你的灵命再一次提升呢？不是因为我的心情低落我就不做了。所以有同伴的支持和鼓励，这是多么美好啊，让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不孤单，尤其是作为辅长的不容易。他是一个大家长，他在事先他得预备很多的很多，但是因着有同工的参与，他感受到他不孤单。所以在我们开跑幸福小组当中，我们的恩赐是互补的。有的弟兄姐妹同工他就很有恩赐，带游戏的恩赐，对于我来说，我这方面就恩赐是特别弱，带恩赐，但是我有别的恩赐啊。所以我们恩赐不同啊，但是我们这一配搭，我们就是完美呀。幸福小组就这么完美呀。所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在服侍当中我们如同一人的服侍，有带赞美的恩赐，有讲信息的恩赐，有做游戏的恩赐，还有做生命改变的见证。当你见证一亮光的时候，一开场的时候，让伴着他心，而不是他单单听到一个真理，而是让伴士特感受到你们这位神是真的吗？真的存在吗？能改变生命的主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耶稣的见证，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我们要知道不是你我有见证，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当我们活出耶稣基督见证的时候，使更多的灵魂来归向主耶稣。然后第二方面，也就是避免传统点状式的服侍，也就是我们要采用带状式。什么是叫带状式呢？也就是让我们不仅让伴士特不仅他听见和理解他福音，让他更知道啊，我们是跟他跟进的。当我们跟进这八周的时候，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什么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贴他的软弱，跟他一同分享他的喜悦。我们借着他所分享出来的家庭的事情，我们借着凡事祷告，我们来寻求神。 那神就会在幸福小组当中来彰显他的作为，来彰显，尤其是巴斯特身体有疾病的，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破除一切黑暗权势的拦阻，让弟兄的身体得医治得健壮，神迹就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更加的能够在这八周当中让巴斯特来领受，来浸泡在神的爱里，这也就是累积的爱，这就是累积的爱，让这种爱呢，累积的爱呢，不断生发成内心的，让巴斯特成为内心的反省和改变，让他们真是经历主耶稣的大爱，十字架的大爱，医治的释放，在罪恶中捆绑当中得自由，让他们更加经历到主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第三方面也就是培养生命的品格，那杨牧师就讲到我们做幸福小组要什么，专心专注专业传福音，真正传福音的何尝不是在教室，而不是在上课，在接上课，而是最好的门训老师是半斯特。为什么说是半斯特呢？我们都经历过，有时候半斯特头一天就上，比方说下午我们开幸福小组，我们上午还跟他打电话联系呢，啊，你好，欢迎你下午 来到参加幸福小组，好好好，答应你很顺利。一到下午一等他人不见了，再一给他打电话，哎呀长姐，很抱歉我来不了了，有没有过？是不是来塑造我们的忍耐呀？那我们就会说，来不了没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欢迎你下周再来。但是我们要忍耐呀，主耶稣的生命啊，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实啊，就什么仁爱和平喜乐，我们能忧愁的脸不来就不来吧，那下次他就不来了，真是我们都经历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范士特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生命的照妖镜，我们借招办事了来训练我们的生命的品格，也让透过同工和办事特啊，让我们相处，我们也可以，我们来看到，看到自己的生命的不足。有时候我们跟同工，我们比方说提一个建议，可能没有融洽的那种接纳，那对于现在来说，那就是要改变辅长的态度。我们辅长的，我们是不是有牧养的人的心来体贴同工呢？他的想法虽然是现在来说不会不太理想，但是我们要接纳他的思维，我们要接纳他的想法，我们同工才能走在一起。那也就是让我们学习耐心，因为我们耐心不足，爱心也不够，缺乏智慧，没有毅力等等。有时候开第几周幸福小组，我听到就是杨牧师他们也分享过，有时候他们开四周幸福小组没有一个半斯特，你要不要开？开。所以邱传道说那一句话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爱就拼了，爱就拼了。所以也让我想到90年代我们有一首诗歌，台湾的啊，爱拼什么才会赢，我们爱就是拼了，我不就拿我生命就是拼了，没有半斯特我还照样开。我们当我们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专心专注在神的面前， 当你专心专注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能不给你带半石头来？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神就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提升，也就是让我们要改变生命，对付我们的老性情、老我，从而呢，让我们建立我们生命品格最好的时刻，也就是当我们开跑幸福小组有困难的时候，亲爱的辅长同工，我们不要气馁，我们要单单的仰望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做成他的工。当我们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破碎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借着开跑幸福小组，我们结出累累的生命的果实，我们要先结出我们生命的果实，然后我们才能结出福音的果实。只有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更加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下面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即将迎来圣诞节，我想到因他活着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因为神赐给他的爱子，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基督。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音乐大点声。活着，这是我们基督教最高的高峰，我们相信的高峰。我们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才能面对明天。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渡过我们生命的河。愿这首诗歌每一句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他每一天都伴随着我们，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
Oh